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7月31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制裁11间违反禁运令的公司，当中5间在香港注册。港商刘明伟斥资逾亿元设全英最大中国研究所，评论担忧或成为中共大外孙。湖南重演四通桥事件，挂抗议标语，播放反习口号。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财政部一连两日宣布制裁7名香港、伊朗和也门的居民，以及11间和他们有联系的公司。这11间公司中有5间都在香港注册。财政部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和胡塞武装部队采购生产飞弹和无人机的零件。财政部新闻稿指明，这次是要制裁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听下江永报道。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指，一众被制裁人士协助伊朗军方及胡塞武装部队采购加速计和陀螺仪等零件。这些零件不但是制造飞弹和无人机的关键，而且更有机会出售给俄罗斯和两个军方组织在中东的代理人，并攻击以色列境内的美国军队、商船和平民。7名被制裁人士中有一名是香港居民 Thomas Homing Tong。 财政部的新闻稿表明，新一批制裁名单是要针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企业和个人。这位译音姓唐的港人被指透过4间香港注册公司，分别是 Test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Cloud Element Company Limited、 BTW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以及 Brightshore Inc. Limited， 帮助一间伊朗公司采购光测、反射光速抗速器和阵列透镜等光学零件。美国财政部指，唐姓港人的角色是负责报价、落订单和开发票，他亦都是 Brightshore Inc. Limited 的董事。专门研究制裁的律师 Samuel Bickett 表示，不法之徒一直利用香港注册公司去逃避西方制裁，所以欢迎美国财政部采取行动，但认为阻吓效果不大。
It's not going to make that much of an impact. It's also really not that difficult for these individuals to hide behind other listed owners.
Bickett 解释，香港公司注册处一向不会过度审查公司注册人的背景，而且在香港开设或解散私人公司可以在数日内办妥，是香港营商带来的便利，同时也方便进行各种违法活动。
The speed with which this can be done in Hong Kong compared to the incredibly slow pace of sanctions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ation from the U.S. government, it's really just no match for the business interests that are able to evade these sanctions.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工作的尼尔森表示，财政部的行动暴露了伊朗军方和胡塞武装部队试图透过设立在中国和香港的关键仿制公司和他们信任的代理人去获取武器零件，指责这些活动危及世界和平稳定和平民的生命。尼尔森又表示，美国将继续对协助伊朗和胡塞武装部队的人施加成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永报道。
本台翻查其中一名被美国财政部点名制裁的香港人，公司注册处登记中文名字是唐浩明。本台发现有部分公司在2021年后先同唐浩明牵上关系，部分公司同时被疑似大陆或价值的科技专家持有。现有被制裁的公司前身为香港空壳大王所创立。听下夏雪报道。
根据美国制裁名单上上榜的港人，英文名 Thomas Homing Tong， 是1971年在香港出世。他在一间港企耀岸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被指利用这一间公司和另外3间公司，包括达安信科技有限公司、云牙科技有限公司、顺便国际有限公司，为伊朗电子工业提供财务、材料和技术等军事支援。本台睇翻公司注册处资料，发现 Thomas Homing Tong 只有一个人是同名同姓，中文名是唐浩明，身份证第一个字是 K， 报称住址是九龙土瓜湾。他在香港经营至少8间公司，包括被制裁的耀岸、达安信科技和云牙科技。 另外有至少两间热磁科技和能源公司在今年年中才由唐浩明成立并且全资持有，包括充万里科技和中油有限公司。上述的公司大部分报称的地址都是香港秘书公司地址。值得留意的是，耀案在2018年由一间港企 New Fund Limited 所成立，它是由一名被港媒称为董事王的港人叶家润在2016年成立，目前担任超过600几间公司董事。叶家润曾经在2019年被已经倒闭的一周刊揭发，曾经复制超过1000间空壳公司，再将部分转让给大陆客来香港置业或者投资，再辞任董事。无独有偶，本台亦都发现2019年要案被全资转让给一名持有加拿大护照的巴哈伊·奥菲森，再在2021年1月新增委任唐浩明做董事。根据网上资料，本台发现一位都是叫巴哈伊·奥菲森的加拿大籍人士，毕业在伊朗德克兰大学冶金工程系，经营多间地产和能源公司。至于达安信，就由一位来自中国广西桂林名叫郭娟的人在2010年1月创立，去到2023年6月才再委任唐浩明做董事。而这间公司在香港某发采购网有介绍，说唐浩明是业务总监，公司地址位于深水埗，主要的市场是在非洲、澳洲、中南美洲、东欧和香港等地，经营电子相关业务。而云牙科技就由唐浩明和一名叫何金阳的大陆人在2021年1月创立，并且持股到现在。而何金阳报称的通讯地址是位于深圳南山科技园一个单位。另外一间被制裁的顺便国际就由一位名叫陈莹莹的大陆人持有，报称的住址位于广东廉江市，但是就未见有唐浩明担任公司董事或者持股的资料。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周二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交代上任五个月以来的工作进度，期间被议员多番追问国务院为何迟迟不对中国实施制裁。同日，海外的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表报告，指责亲中人士去年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威胁海外港人的安全，而美国当局没有执法检控这些滋扰行为。坎贝尔亦都在听证会回应跨境执法的问题。听下江荣报道。
坎贝尔出席听证会期间，被多位共和党参议员问到向中国实施制裁的进展，其中爱达荷州共和党参议员李斯连番追问坎贝尔，指国会已经通过法例，让行政机关可以就中国买卖被美国禁运的伊朗石油实施制裁。国会又已经立法对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的中国公司及银行进行制裁。但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拜登政府及一众行政机关仍然欠缺实际行动？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t acted in proportion to the scale of these sins. Recent actions on some Chinese microelectronics companies are ridiculously inadequate. Aggressively targeting China should be the top priority in U.S. sanctions policy.
坎贝尔回应指，行政机关已经展开相应步骤，但仍然需要时间执行合适的制裁措施。
I understand the points. Sanctions policy, as you underscore, Senator, and you understand, are complex. There are often concerns about certain steps that you might take in a financial arena could have secondary, tertiary effects. I don't mean that as an excuse, but these are complex matters. I do think we have taken consequential steps, but I need to take back to the building a specific set of recommendations that you carry.
同一日，海外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表报告，记录习近平在去年11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发生多宗亲中人士怀疑帮助中国政府恐吓海外港人、撞人和维吾尔人的个案。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指，当自己宣布会到三藩市向习近平示威之后，便在社交平台上不停受到滋扰。 他就此曾经向联邦调查局求助，但不果，觉得美国警方现行的执法行动未能够保障海外港人的安全。
Threats included threats to kidnap, to rape, and to beat me up to unconsciousness or death.
报告作者江松间指，习近平到访美国期间，大量侨领组织涉嫌被动员，在三藩市街头欢迎习近平。其中，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被指控负责招募大学生出席欢迎习近平的活动。江松间指，这些亲中团体阻止示威者在习近平途经之路公开抗议，又盗窃示威者的物品，用粗言秽语辱骂示威者，甚至进行肢体上的攻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永报道。
成立超过十年的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楼市中国研究所，为现时全英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所。不过英中透视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发现，研究所超过九成的资金来自港商刘明伟，而校方拒绝披露合作的条款。研究组织决定将案件诉诸法院，希望迫使校方公开信息。英中透视总监担心，英国学术机构或被中共利用，成为大外宣工具。亦都有学生忧虑，这个研究中心长期游说同影响下，英国公众同政界会改变对华同对港立场。听下文在山梁永康报道。
研究组织英中透视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指华人置业董事会主席刘明伟向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捐赠了超过1100万英镑，在学院设立楼市中国研究所。英中透视曾经以英国资讯自由法向 KCL 查询，学院拒绝披露捐款者的身份。不过 KCL 网站在2020年上作的一份摘要报告中，研究所主管海瑞布朗曾经点名感谢刘明伟对研究所的持续支持，但报告怀疑在2023年被下架，理由是保护捐款者身份，现时已经无法浏览。英中透视曾经多次以资讯自由法要求 KCL 公开刘明伟和校方的电邮记录，以及双方签署过的文件等资料，包括刘明伟有没有就研究所主管的任命提出要求，以及楼市和学院的合作内容，但一直被 KCL 拒绝，向资讯自由专员上诉亦不果，所以组织已经进一步向初级裁判主提出上诉。英中透视总监盾君山书面回复本台查询，表示高等院校和捐款者之间的部分协议条款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情况令人担忧。他补充，学术机构应该对捐款者带来的影响保持公开透明，然而实际情况下，不少学术机构在接受来自中国的捐赠时都没有坚守最高标准。盾君山担心英国学术机构或者会被中共利用，成为大外宣的工具。正是 KCL 就读法律系的香港学生 Rex D 向本台表示，楼市中国研究所经常广邀不同学校的学者举办活动，这些活动内容相对客观中立，备有特别亲共。然而研究所的主管、职员和研究员在接受传媒访问等的场合上就经常发表亲共言论。他认为研究所是有策略地掩饰他们真正任务，即是以他们的研究和政策建议影响公众和政客对华和对港的观感。
即是而家其实我见到其实大众仲有政客都系比较认同我哋需要有策略嘅，要帮助香港嘅，要明白其实中国其实系个威胁嚟嘅，有少咁类似咁嘅共识啦。但系其实我担心就系透过佢不断嘅游说啊，邀请唔同嘅嘉宾啊，可能去改变佢哋嘅立场咯。
Rex 都担心喺中国资金影响下 ，KCL 会纵容校内嘅中港学生被灭声。就好像向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抗议的哈佛学生被身份不明的人带走一样。英中透视的报告指，刘明伟过去获港府委任多个不同职务，并参与香港青年的统战工作。至于自2015年起出任研究所主管的海瑞布朗，曾经在2021年获一个被指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智库选为2020中国文化交流年度人物。他过往亦不时发表亲共言论，例如曾经在2018年撰文形容中国在当代或者拥有最多实力资产。伦敦国王学院发言人回复本台查询和回复英中透视的内容完全一样，校方未有证实 LCI 捐款人的身份，亦未有回应如何确保捐款来源合法。本台亦向华智查询有关捐款是以刘明伟个人名义抑或公司名义作出，设置稿前未有回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在山梁永康报道。
中国近年多次批评外国在体育禁药问题上多番针对中国的运动员，又声称部分美国前泳手没有接受过药检。相反，奥运同世锦赛冠军张雨霏一年内就被检测超过40次。不过本台核查发现中国的说法并不正确，而根据国际惯例，成绩优异的运动员一向都需要接受更频密的禁药检测。听下宋子杰报道。
中国游泳队营养师于良在巴黎奥运开幕前在个人微博发帖文，表示中国泳手受到频密的禁药检测，来到巴黎个几星期就检测了近200次。他特别提及世界锦标赛和东京奥运金牌得主亚洲蝶后张雨霏，单在2023年就被检测了43次。相反，近年冒起的美国年轻泳手华树就没有接受过禁药测试。到日前，张雨霏和中国蛙王陈海洋相继在奥运出师不利。中国跳水名将、奥运金牌得主高敏开腔话，一日7次药检成功干扰了中国泳队。本台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向前身系国际泳联的世界水上运动总会查询，并查阅美国反禁药组织的资料库，结果发现美国泳手华树在2023年一共接受了9次检测，而今年至今亦都有最少9次，当中更加未包括他在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之下接受药检的数目，所以于良声称的零药检并不成立。根据世界反禁药组织的标准，在奥运和世锦赛这些高级别赛事都会针对性检测排名前列的选手。张雨霏2023年参加了近60个项目，赢到23面金牌，参赛项目和获奖次数比较多。至于今年才首次参加奥运的华树，上年不论比赛和赢得奖牌的数目都比张雨霏少得多。在巴黎奥运前的统计，今年以来中国有31名泳手被检测，每人平均受检21次，美国队就有46人接受检测，平均每人6次。拥有28面奥运奖牌的美国游泳名将菲比斯几年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提到，曾经在清晨6点被拍门叫醒要做检测，这个在他十几年运动员生涯经常出现，已经习以为常。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宋子杰报道。
北京四通桥事件发生近两年后，影响仍在延续。无名抗议者在湖南一座天桥上重现四通桥标语，并以音响播放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的口号。整件事被认为是完整复制了北京四通桥事件。评论认为这些抗议者正在打破中国人的政治冬眠。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社交媒体 X 博客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星期二发布影片和信息，北京四通桥事件在湖南楼底新化县重现，当地一座天桥被不明人士挂起北京四通桥的同款标语，并以音响反复播放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的口号。有网友盛赞不明抗议者的勇气，亦都有网友担忧他的安全，因为影片中见到现场有闭路电视，而中国的天网工程被指是全球最大的监控系统。曾经在日本声援白纸运动的网友脱缰野狗向本台表示，事件可见彭立发种下的种子正在开花。
他是四通桥勇士彭立发的一个延续，最新的这位勇士打出来的这个口号跟当年彭立发打的口号都差不多，我觉得是当时的这个种子已经埋下的，这个是开出来的一朵花。那么到底最后在中国有多少花会像这样绽放，咱们现在还不敢肯定，但是这个好的征兆，所有人觉醒是不可能的，那有一部分人能够这样带领大家觉醒，我还是乐观其成的。
巴黎艺术家自由广场召集人蒋斌去年曾经在白纸运动一周年时，与其他同路人共同策划了白纸续写人权车旅在欧洲的活动。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认为，当年彭立发打出的横额直接打破了中国人长久的政治冬眠期，彭立发和湖南无名抗议者的行为具有非常强的示范效应。
2022年10月彭立发他把旗子挂在四通桥，彭立发他不会是这样做的最后一个人。大家看到四通桥农夫，大家都从所谓的这个政治冬眠中直接就醒了过来，人们开始在生活里书写自由，这些自由不仅仅书写在白纸上，也书写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彭载舟新化的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它是很有用，它有示范效应，让更多的人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做。
蒋北又表示，身处海外的反抗者愿与墙内的行动者形成良性互动和合作，就好像当年四通桥事件之后，海外马上发起海报运动，传回国内演变成厕所革命，其后再由乌鲁木齐大火事件引发白纸运动。他说，即使国内政治环境狭窄，有勇气的人还是不断向前行，可能最终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样的事情还是会在未来层出不穷的。大家觉得中国监控已经监控到那个程度了，天眼系统啊，什么面部识别，但其实始终还是有行动的空间。看起来可能很微小的这样的反抗的行为，慢慢都是压倒骆驼最后的一根稻草。
2022年10月13日，网名彭载舟的彭立发将两条巨幅标语悬挂在北京地标之一的四通桥上，并要求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事件爆发之后，彭立发被中共逮捕，外界至今都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一度，他家人和亲友亦都受到严密控制。北京四通桥之后成为了敏感地点，至今仍然有人当值看守。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台湾一直以来都向美国采购武器，以规定要先付一定的比例合约终止准备金，即是类似的按金。据审计部的核查报告显示，美国未退还准备金达到7.9亿美元。前军方将领指出，是因为近年美国方面大量延期付运的结果。军事专家解释，美国对军购的准备金全世界一视同仁，加上台湾银行体制和军事问题，无法以招标的方式，先导致这样的结果。听下中广正报道。
美国对台军售合约终止准备金有近8亿美元未归还台湾，引起国民党立委和审计部关注，要求国防部提出对策。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向本台表示，受国际局势影响，美国对台有19笔军售共计190亿美元延期付运，预计要迟至2027年或更晚才能够交货。
我们前付了货未到，是因为乌克兰战争，另外一个以巴冲突，以色列也要了一些过去，他要支援这两个地方，尤其是乌克兰消耗非常的大，他对的是俄罗斯，俄罗斯火力无限，乌克兰火力非常的捉襟见肘，应付不过来，他都弄过往那边弄，那我们台湾就会受到影响。
中华前瞻战略协会研究员揭仲表示，美国执行军售制度时，同所有国家签的发价书条款是固定的，特别有关财务上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这些规定不是针对台湾。他指出，所谓准备金就是先将军售按一定比例金额回给美国，防止一旦出现通货膨胀令经费增加，通常这笔准备金不会使用，等全案结束后就退还，而部分国家就以银行信用状代替将现金存在美国。
如果说美国允许合约准备金用银行信用状的方式的话，代表说钱我们不必真的存在美国银行，有状况的时候国内再想办法支付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钱可以早点回到国内，然后变成中央政府的税入，国防部在编采购预算的时候这个部分可以不用编那么高。主要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国内的银行都没有办法取得相关的资格，使他开出的信用状能被美国政府接收。
他表示，好像以色列、日本等盟国要购买军备时，如果觉得自己国防科技足以掌握武器发展情形，会采用国际投标方式，而不是透过军售制度避开准备金问题。
我们最主要是对先进武器的技术的掌握不够，比如说负责这个采购案的军官根本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目前武器科技发展的程度，所以没有办法自己做全案的专案管理，所以也要请美国政府帮忙我们做专案管理。所谓的军售其实就是委托美国国防部帮我们做整个武器采购的专案管理。
国防部回应表示，去年开始推动以担保信用状取代准备金计划，不过审计部指出，这些计划未能成功最大问题是台湾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都没有取得美国货币管理局核发的联邦执照。 不符美方对承作银行资格规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因涉及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而被还押候讯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周二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指惩教署以对社会事件存在偏颇描述和危害监狱安全等理由，而拒绝去母亲传入司徒华回忆录和六四事件等四本书籍，决定违宪和不合理，侵害他受基本法保障的自由，要求法庭推翻处方的决定，即时容许他在收押所收取相关的书籍。中国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前夕，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共公告周四将发射运载火箭，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飞往西太平洋，将会飞越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军方将全程监控解放军的动态。截至周三清晨六点的一日内，台湾一共侦察到25架次的中共飞机，其中20架次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和东部空域，另侦察到10艘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指出，军方将会严密监控和应对。有印太沙皇之称的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周二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正争夺对北韩的影响力，同时中方对俄朝两国加强合作感到焦虑。坎贝尔形容中俄之间的外交非常复杂，两国在多方面包括在北极地区进行竞争，虽然中俄吹嘘合作伙伴关系无上限，但有分析认为随着俄罗斯和北韩加深军事合作，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可能因此而相对减弱。中国近年增加稀土的产量被指是用来作外交筹码，即使稀土价格已经跌至三年低位，作为全球最大稀土生产和储量国，中国并未放软手脚，令外界对中国的供应过剩情况更加担忧。日经亚洲引述评估机构的数据指出，稀土17种元素之一的铝和铯的价格较去年7月底已经下跌近两成五，而中国稀土产业协会公布的稀土价格指数亦都下跌近两成。市场人士指出，中国稀土供过于求是价格下跌的原因之一。另有分析认为，中国生产过剩稀土可能是为了挤压国外生产商的利润空间，阻碍开发稀土替代品。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PMI，当中制造业 PMI 的指数为 49.4%， 连续三个月低于 50%， 错五个月新低。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连续四个月下降，而综合 PMI 指数为 50.2%， 也都创2022年12月以来的新低，显示中国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扩张放缓。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